OK， 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我想每一次说的就是，真的我不是跟大家教课，也不是上课，我只是有一点分享。那我能够分享的只是我所接触过的领域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我可能讲的不完全，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真是我自己所羡慕，我自己所经历，或者我自己也愿意这样行的，我才跟大家这个来这边分享。所以大家有拿到两张，这张小的话呢你现在不要看，带回去，这是完了以后的家庭作业，下一次我要跟大家讲的。那今天跟大家讲就上一次请大家回去看的创世纪第六章一直到第九章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当我讲到说宣教是什么呢？宣教不是一套做法，不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活动，宣教是上帝的一个心肠。神造人根本不是想要灭亡人他才来造人，神造人他是要有一个爱的对象，他也希望让人能够在一个完满的上帝所创造为他预备了一切的这样一个世界的环境里面，怎么样能够跟神相合的一个很美好的生活，活在世上像在一个乐园里面一样，这是神的目的。所以让人受刑罚，人会灭亡，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等到一个人的行为开始要导致他灭亡受苦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心肠就很难过，他要来找人拯救人的这一个过程叫宣教。真的等到我们这几次的聚集完了以后，你每次一想到宣教不是想到一套做法，是不是啊？你每一次一想到宣教是那是上帝眼睛看到一些人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随从自己的那一种随着今世败坏的风俗随着心中喜好去行的那个结果，有一天是要痛苦灭亡沉沦。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想到说上帝的心忧伤，他要来找人的这一个过程叫什么？叫宣教。所以到有一天你不以为说我做了些什么我就觉得我沾沾自喜我在宣教了，我乃是说当我在做些什么事情里面体会到上帝这样爱世界上在罪恶中在苦难里面就在痛苦里面的这一些人。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很为难的东西。什么叫为难的东西？上帝可以不灭挪亚那个世代里面这些人吗？啊？那这是我自己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那个世代是个什么世代呢？我们来看看当时那个世代造毁灭的原因。假如大家回去看过创世纪第六章开始的话，至少我把它归纳出来有几样。第一个，人类在地上的罪恶，说这个人在地上的罪恶已经遍满了地面了，你跑到任何一个角落地方去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人的罪恶。哦，这是件蛮可怕的事情。假如我们今天说我没有犯罪，但是你跑到你生活环境去有人犯罪，我们有把握说有一天他的罪恶他所做的不影响我吗？为什么呢？他作恶可以赚钱，那我行善不能赚钱，你还要继续行善吗？我向各位挑战这很简单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再讲个很简单的问题嘛，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意思我不是批判离婚，大家听懂我的意思，我乃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可以离婚，为什么我一定不能离婚还要受这样的苦呢？那你有一天你要怎么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今天假如地上你跑到哪里都碰到罪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罪有传染性。所以你看在挪亚那个时代怎么呢？人类在地上的罪恶已经遍满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罪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第二个是什么呢？人的心思尽都是恶。哇，心思看得见看不见？ 心思看不净。其实人会有罪恶，人会犯罪是什么？因为他的心思里面先开始是邪恶。而心思里面的邪恶他为什么敢做出来呢？像我们从前哈，我们从前中国人有很多道德观念啊，有什么觉得良心，对不对？说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只敢心里面偷偷的狠人，有没有？是不是啊？他不敢做出来，为什么不敢做出来？因为做出来是吧，千夫所指，怎么样？无极什么？无极而避，无极而终是个福气啊！中国人求都求不到，要无极而终。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千夫所指，你没有病也会死的这个意思了吗？那叫什么？这就是舆论的力量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虽然心思意念里面很邪恶，但是他不敢做出来。等到他敢做出来的时候，那是证明什么？证明什么？证明人已经把他心思里面的恶已经合理化。今天在美国来讲，就是合法化，大家懂吗？我是很可怕的，本来不敢做了，现在都敢做了，对，通通浮上台面。为什么浮上台面呢？因为从前你一做大家都骂你，现在一做怎么样呢？合法啊，有没有？圣经里面是这样，男可以跟男行可耻的事，对不对？人废弃了顺性的用途，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很多的事情，我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在发展什么呢？把心思里面的恶慢慢都变成一种行为里面的一种恶行，这是当时世代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到最后圣经里面形容说世界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就是这样，心中所有的恶念人都敢把它做出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边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人啊，我们把我们心里敢想的东西都做出来，可不可怕？你们说啊，可不可怕？哦，这个很可怕的，有没有？我们在这里面同工，恨同工的，你把他恨出来嘛？你看看今天的教会，你说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甜蜜的地方，是吧？教会是个美好的地方，我把我们心里想的东西，统统把它讲出来、做出来。我告诉你，教堂也是个很可怕的地方，你同不同意啊？啊？那为什么大家心里想的不敢做出来呢？是给别人留点面子的，还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啊？你好去思想。但是那个时候的时代，才经过几，上帝造亚当夏娃到挪亚，我整整算了一下，总共大概只有几代，才经过十代，才经过十代，人。这个有人去，你看刚刚造的第一代是亚当夏娃，直接面对神，第一代开始不听神的话，有没有？到了下面一代，再下面一代，再下面一代，其中只有两件事情我们记得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谁生了谁以后，人才开始懂得再来求耶和华的名啊。赛特生了以诺斯以后，人那当时又开始会来来祷告神了。另外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呢？就是这个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哎呀，我在想圣经里面记载这两件事情神喜欢的，其他记载的是什么呢？某某人生了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然后又活了多少岁？好像当时候的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所做的，只是活着有意义，对不对？生孩子有意义。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嘛。”我那时候想说，假如我跟敏文两个所做的神不喜欢，我们两个真的没得基业。就是说某某人生了王继雄，王继雄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因为我没有生儿养女啊，比大家的意义还少一点。但是特别有记载的一个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一种特殊的记载。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这是被记下来有价值的。剩下来就到了挪亚那个时代了，那个时候才经过时代，地上充满了强暴，世界都败坏，因为人类的心思尽都是恶。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方面， 小的人堕落以后啊，你碰到一个心都是恶的人，你会怎么样？
离开他。
离开他。还有呢？哦，那你还算不错的，比较消极的是吧？有些人可能还咒住他，是不是？早点死是吧？
我们还有家小要保护啊。
对对，不要跟小人斗，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哎，对，不要跟恶人斗，跟恶人斗没有好结果，是不是？我们知道明哲保身，是不是啊？所以变成这样。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说，当人的心思都是恶，行出来的行为都是强暴，地上充满罪恶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人的被毁灭，人的会受刑罚，这是必然。就好像说一个学生，对不对？在学校的时候，不是打架就是闹事，不是闹事怎么样？就是不读书，是不是啊？对不对？不闹事也是自己娱乐，是吧？从来不读书，那么他到最后这个当掉了，这是什么？这是必然的结果呢，还是老师狠狠心？你们告诉我。啊，也就是一个人所做的都是，到有一天他要遭遇这样子，是神没有爱心呢，还是他自己行为必然的结果？你们说嘛？啊，今天我再反过来讲，什么气候通通被这个破坏了，对不对？二氧化碳。破坏了这些臭氧层，现在这个世界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不是啊？你看天灾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啊？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从前的灾没有那么多？有人说，王某人你不要乱讲，因为从前的资讯不发达，哪里就是有一点点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现在是资讯比较发达，是不是啊？其实我告诉你啊，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和谐的，但是人可以用他的聪明智慧，不是 follow， 不是顺从上帝所创造的，怎么样？他用一种为了自己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不是啊？他用一种违反神所创造的方式，到最后怎么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那种破坏。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自然现象，这种是什么？是上帝不爱我们，是上帝刑罚我们，还是我们人自己做的必然结果？你们说，这一点事情我们有清楚的话，我们心里面想不通，既然神你这么大能，为什么还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你违背上帝这样一个自然律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会遭遇到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不能怪上帝。那么我要说，宣教的心是神的爱，你能不能想象，当我讲到说遭毁灭的原因和结果是这样，那么人可以获得这个拯救的原因和结果又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讲的非常重要的，我比较少去什么查原文字啊什么的，因为我也不懂嘛，是不是啊？我生下来就是中国人，我也不懂这些原文，但是我看来看去看不懂什么叫做人类堕落，神后悔。哎，你们有没有读到圣经说神后悔造人，什么意思啊？然后当下面讲的很有意思，说神不但后悔，神的心忧伤，有没有？那么后悔跟忧伤怎么斗得起来呢？哎呀，我去看的时候，原来这个后悔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想法啊，不要跟当时的原作者到底怎么样，其实那个后悔的那个字的字根是什么呢？唉，叹息。真的，你们去查啊，对不起，这是我查的哈，就是说，就我现在慢慢开始有点这样的一种的，假如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能体会，我现在慢慢开始这样的感觉，我能够体会什么呢？体会就是说，上帝看到当时世代挪亚那个时代，这人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真的有种叹息。这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哈，说要去宣教，说要去传福音的一个最大的矛盾点。我们是最好是你不好，我离开你嘛，对不对？而且往往什么呢？那一个不好的人常常伤害我们的，有没有？ 就我们说，我们尽量把福音告诉在我们这个身边工作环境里面可以碰到的人，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呢？喜欢跟大家 body body 人在一起，谈的人在一起，你对我有好处，我对你好处，至少你不伤害我的人，大家在一起嘛，是吧？一个心思很邪恶，做法也邪恶的人，他伤害了你，你是怎么想？你去跟他分享呢，还是另外一种呢？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有个很大的盲点是什么呢？很大的矛盾盲点就在于说，既然你这么不好，我根本想都不想跟你在嘛，那我怎么跟你来传福音跟你分享呢？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就是上帝里面有一种叹息，上帝里面有一种忧伤，我没有办法真正想象神怎么样为他所造的人忧伤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比大家吃亏。假如我跟敏文有一个我们自己所生的孩子，对，他现在在一天到晚吸毒，我真是后悔生你了，但是又是我真是为他忧伤。大家能够体会这样的感觉吗？因为我在泰国北部真是碰到这样的人，爸爸有时候常常骂这些吸毒的孩子，我真是后悔生你，但是又是希望他好。大家能够感受点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情吗？啊，是这样。但是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说，其实上帝说毁灭就毁灭，像我们一样嘛，对不对？你不好是不是啊？哎，我这个不要给我逮到机会，逮到机会我就跟你来一下，是不是啊？那对上帝来讲太容易了，要毁灭人太容易了。那上帝为什么还要拣选当时世代里面的挪亚，在人自己所做的必然遭遇这样的毁灭痛苦的时候，神还要吩咐挪亚来造一个方舟，希望能够救当时的人，这叫什么？这就叫宣教。就是说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呢有一个救恩，神要为必然灭亡，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要遭受刑罚的人预备了一个东西，让他可以得着拯救。这叫什么？就是宣教也是一个神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宣教是一个神的恩典，但是问题是这个恩典我们愿意给人家吗？啊，我们给人家的恩典都不是恩典，我们给人家的恩典都是我们的手段，懂不懂？就我给你一点恩典，白白去比方说人家像我们从前做生意的时候的别人请你吃饭是吧，那是不是恩典啊？啊，是不是恩典？你也不要付钱，那是不是恩典啊？不是恩典。为什么不是恩典？我也不出钱，对，白白去吃顿饭怎么叫不叫恩典呢？白白得来的不是恩典吗？那为什么你说不是恩典呢？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请你吃饭不是真正要把恩典给你，他有所求，有所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上帝准备一个救恩要救人，上帝想的是什么？只是救让人可以不要灭亡而已。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这个心，你慢慢发现你啊，或者这样讲，就是这个怎么去明白呢？怎么明白？常常人家说季兄啊，为什么你对一些比较坏的人呢，你比我们耐心多，不太那么快就会把他放弃啊，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在一个过为什么不那么快就不像我们那么快就放弃他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上帝像你的话，我王某人这辈子没有可能得救了。我上帝就是像我的爹妈，我都没有机会可以得救。这句话讲的厉不厉害？除非我的爹妈他的心像神一样，我们人才有可能得救嘛，是不是这样？哎，真的，我在泰国北部看，当然这个是个案，但是我要说明一个事实，一个独生儿子吸毒，能骗的，能偷的，到最后爸爸没有办法， 请杀手怎么样呢，就把他儿子杀掉。你能想象吗？啊，你能想象吗？其实反过来讲，我们今天看，今天我们在北美是吧，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不是跟孩子住在一起啊？啊，住在一起有问题，干嘛住在一起呢？还保持点距离，是不是啊？还可以好一点。你慢慢发现，人的忍耐都有限度，但是你是一个被人家忍耐而得着一个机会的人，你给人家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多一点。我的结论可能太过于那个，但是我要讲，你知道今天上教堂的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你们说，啊啊啊！就世人的眼睛当中来看，今天上教堂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好人多，所以坏人进教堂没有路，谁都不忍耐他。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我在外面混，我悔改以后，我对我的朋友把他介绍到礼拜堂来，他们不是头发这样就是裤管这样，他跑到礼拜堂觉得不是我们的地方。为什么他觉得不是他的地方？因为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带他们来呢？因为我发现我可以得救，他们也可以啊，是吗？那这就是一个难处。其实宣教里面最难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上帝这样的心。上帝看到当时世代的这些人，他的心会为他们忧伤，会为他们叹息，会觉得他们这样的沉沦受刑罚，他于心不忍。我为了进一个贩毒的地区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心里面很尊敬的传道人从台北飞到曼谷把我叫下去，他弟兄你知道吗，你现在有心要去传道的地方是一个毒品毒枭充满的地方，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其实我现在才了解，其实他的意思说，你真正要去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你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你又跟他们是有关系的，人家怀疑我们，我们跟他们是有关系的。这个里面讲得很复杂没有哈、啊？我现在才明白。但是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面很尊敬的这位这个属灵的长辈，他听也不晓得怎么来回答我。我就跟他讲，我说就算传道是我的一个职业的话，我希望我的职业道德也要比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高。因为一个受了枪伤刀伤送到 emergency 送到一个这个急诊室去的这样一个病人，医生从来没有问他说你是怎么受伤呢，是黑道这个火拼呢，还是什么白道走火啊，什么遭遇的，医生先救他呢还是先问他身份家世啊？你们告诉我，一个有医生道德的医生，你们回答我啊，
先救人
是吧。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个传道人，就算是我的职业，我也要有职业道德。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进去传福音，他们居然欢迎我去，我不去吗？那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假如我没有在外面混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人简直是社会的败类，统统杀掉，还时有什么？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曾经在外面混过的，看到一些事情，你讲的白道，什么叫白道？你讲的黑道，什么叫黑道？啊，包庇黑道，让他可以有生存温床的，到底是白道还是黑道？你们告诉我，
白道
啊。所以我跑到山上去，那一个被美国政府现在通缉他的这个什么 reward $200,000呢，抓到死活不管了，通报只要给我们抓到，奖金$200,000呢。 我上山没有多久，他就找我去跟我问我说，他说王老师，你到我们这个地方，你久了就知道我们这边是干什么的。啊，我说是啊。他说我问你一个很慎重的问题，世界上最希望有毒品的是什么人？他问我，啊，世界上最希望有毒品的是什么人？我说是吸毒的人。他说，假如大家都不吸毒了，我们做这行生意还搞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啊？吸毒还有呢？他说，我说这个问题我不太好讲，因为我这个行业没有从来没有走进过，但是我在外面这个走江湖的时候，我就知道至少在台湾不在别地方，我说最希望有私娼，最希望有赌场的是警察，你们同意吗？包娼包赌通通是警察，是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把一些我们认为是做奸犯科的人，会为他叹息吗？会为他忧伤吗？会想到说这一群人，上帝仍然爱他们，不想让他们灭亡，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心肠？假如有的话，你慢慢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周围碰到一个，就是用他邪恶的思想行动让我们受伤害。我们一想到上帝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怎么样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可以继续去关心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假如有一天上帝说，好，你周围有那么多这些不好的人，对不对？我要你做挪亚，为这些人预备一个方舟，你要不要？我要不要？什么叫宣教？宣教就是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稍微体会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宣教不是什么？宣教不是我做了这件事情，对不对？跑到教堂，他说宣教是万岁，宣教是万岁。你到底是为了关心人的灵魂呢，还是关心自己的名声呢？啊，今天做传道人不了不起，做宣教师才了不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体会那个心肠，体会神的心肠，这才是很重要。所以今天人可以得救，因为上帝是又真又善又美的这位上帝，虽然他是恨恶罪恶，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一个真正爱罪人的神，会为罪人忧心叹息，想要千方百计的设法来拯救他。今天我们不要讲别的嘛，就是你的先生不好，你也没想过要救他啊。阿咪，我那时候不太像样子，你也没想救我呢，还是想跑走啊？你讲多听，他一定想，刚开始想跑走，大姐妹说，哎，是啊，你看，啊，我们的人的心就是这样，但是慢慢，他会有个心，希望说上帝使用他，做一个什么东西，让我能够得救被改变。所以第一个人会得拯救。的原因是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你同意吗？就一个不好的孩子，他还有机会可以起来，是因为有爱他的父母，是不是？就是没有爱他的父母，到学校还有一个真正爱他的老师，是不是这样？这个东西很真实嘛，这个东西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慢慢去思想，我慢慢有一点神的这样一个心肠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你慢慢会发现或许人还有出路。第二个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挪亚在那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义人。你看看上帝讲的话多矛盾，地上充满了人类的心思，尽都是除了挪亚以外，至少讲这个话是不是这样？对吧？地上充满了这个强暴，至少挪亚所行的不是强暴，是不是？就还有一个人，我突然想到，也有一个人叫罗德，有没有？在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样呢？他的一心大发，就常常为怎么样呢？常常为人的罪恶在那边怎么样呢？在那边他很痛苦。啊，很痛苦。所以我在想，挪亚在那一个环境的里面，是一个神可以拣选他的人。假如那个时代没有挪亚的话，那怎么办呢？啊，神马上就毁灭他们了，还怎么样？哎呀，我真的不晓得。今天，或许我用我今天的这样话讲，就今天在我们一个环境里面，假如有些邪恶的人，真的他的行为各方面是要灭亡的，而我不是挪亚的话，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样？ 啊，他失去一个机会可以得救，就算是有挪亚也不证明他一定得救。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一个就是我到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是不是啊？挪亚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坦然，就是挪亚做了神叫他做的事，结果人不肯进方舟，挪亚可以跟神坦然，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还有点面子问题，我传了半天福音你不信主都没有面子，来上我的造就班完了以后还不报名受洗，对不对？人家怎么看我，对不对？大家真的所以死拖活拉的还去拉人家电话，哎，你要受洗啊，受洗参了参加了慕道班，你有资格可以受洗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嘛，他会不会信主跟神要我做的我做了，他会不会他怎么样还牵着他要不要，不是我嘛，我能做的是上帝要我做方舟我就做方舟，是不是这样？他要不要进方舟，是吧？可以吗？吹个哨子，哔，是吧？也不是教练，是不是？也不是指挥官，什么吹？我想起吹哨子，我就想起我们在泰国北部，我们那个学校有800个学生呢。是不是、啊、我们才几个老师，哨子一吹通站好了，在罗兰岗礼拜堂的儿童这个假期圣经班80个学生搞了个20个老师还搞不定所以我说，你说我们传道人准备好叫他们通通的吗？可以的，上帝可以下命令，这位一公一母，是不是啊？老象啊老虎啊他自己会来，人下人神下命令都没有用，因为神造我们人是把自由意志给我们人，上帝不强迫我们，所以要他自己。所以等到一天我们真正去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没有信耶稣，我们的肉体血气不要跑出来，他不信耶稣你也没有面子，大家这意思吗？我们在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过程里面哈、啊，你很爱他，他们跟他讲了，然后你在那边很期盼的在那边地方，真的希望他能够信主，他能够感受得到的，结果我们住了半天，每天到死头活拉给他拉到反感，他说你干什么、就像做生意人请我吃饭一样嘛，这个大家这意思吗？是不是这样？挪亚就在那里他做他这一份嘛，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下面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挪亚方舟造了多少年了、啊、我好好查了这个问题，我也是你知道会讲120年的都是信主很久的，因为我在想神到底忍耐当时的人忍耐了多久跟挪亚造方舟造多久有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也是马上出来是120年，结果怎么查圣经查不到，查不到，但在我的印象里面，真的是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真的，林大哥，我的印象也是这样。但是我再去查的时候，没有查到挪亚造方舟造了多少年。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挪亚造方舟那个时候哈、啊，没有现代的器具，从砍树、劈树做，你看要做多久才会把这条方舟造好？啊？我们不讲120年，至少会几十年，要不要？一定要的，啊！我一点砍树的经验跟大家讲，我们刚到山上去的时候，这个煮饭、烧菜都是要用柴，有没有？弟兄姊妹常常拿柴来，我说这个柴，弟兄姊妹柴何必你们砍，我也可以砍嘛。结果跑到山上去，看到一棵这么大的树，这么大的树。大概2公尺半，这么粗的一棵树，我这个树怎么拿去斧头砍就是了嘛？砍半个钟头，我的手破了，这个树还在那里，树枝在那里。所以我在想，他说这个挪亚要砍大树，对不对？我们盖礼拜堂那棵树是4个人轮流砍，砍1天半，差不多2天才把它砍倒。我们盖礼拜堂是2棵大树盖起来的，可以坐300个人的大礼拜堂。啊，宽9米，长18米，这个教堂是2棵树。哎，我想想，挪亚造的方舟是比他大也比他小啊，大。哎呀，我想想要多久啊？他找别人帮忙，别人会不会帮忙啊？不会，是不是？他500岁的时候， 生他三个孩子，闪寒雅活。六百岁的时候大水下来，你说他希望他儿子帮他忙，还要等个二十年，是不是？你好去读圣经，你会发现，我真的发现说，挪亚刚刚开始听上帝的话，神要预备一个救恩，就是一个方舟要来救当时世代的人，挪亚他自己委身的。我们大家说要我一个人做，不行，要是我们大家一起做，有没有是吧？你不做我也不做，有没有？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回应神的心是不在乎人家听不听，人家回不回应，是在乎我要不要回应，是不是这样？其实挪亚在造方舟的这一段的时间，就是神忍耐等候人悔改的这个时间。当时的人不多，对不对？挪亚在山上造船是吧，才好笑呢，船们在河边造嘛，在海边造嘛，怎么在山上造呢？我相信人看到挪亚在那边造方舟的时候，一定会问他，挪亚，挪亚，大家都笑他，有没有？那每一次人家笑他的时候，挪亚就跟他讲，以后神要用洪水毁灭我们人，我造这个方舟是到有一天你可以进来，是不是这样？就每一次人家笑话挪亚的时候，都是挪亚传福音的，不是传福音，就是挪亚跟人家讲神要救我们的一次机会，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也没想过，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别人每笑话我们一次，都是我们跟人家做见证的一次机会，我们也没想过，啊，没想过，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呢，有没有？别人就稀奇这个挪亚，你为什么这样的时候？就是挪亚可以把神要他造方，为什么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造方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就是一个神的心意，神怎么样救我们人那个方法，跟他再讲一次了嘛，再讲一次了，希望他能够听得进去了嘛，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你现在不相信没有关系了嘛，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大雨真是下来了，最近在台中啊，我看新闻，马路上就好像是这个什么，像瀑布一样，有没有？有没有？你能够想象吗？突然有一天下雨下到大，急到一个地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谁也不想到，是在下大雨的时候会想起，哦，挪亚讲有个方舟，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说跟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现在不信没有关系，到了末世的时代，天灾什么东西，战争能够发生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要来了，你真的要相信。这你要最后他不信，真的我们也最后也只能跟他这样讲。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当别人的眼睛看我们在做一件很笨的事，在别人的眼光中看我们在做一件很傻的事，跟人不太一样的一种行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跟人家介绍传福音的机会？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挪亚在那边造这个船造了多久？几十年我们不讲，他在那边造船多少人是笑他笑他，刚开始可能还是啊，神真的哈，这个使用我哈，我们刚刚哇，神拣选我，使用我哈，把我们摆在一种情况里面，一直给人家笑话，一直给人家看不起，是吧？那自己每次造船说看看怎么这个在山上怎么想，以后这个水会高起来漫过这个山头呢，是吧？自己想不通，眼睛看不明白，而旁边环境人又在笑我们，一天到笑我们，还能够持续下去吗？我觉得很不容易。意思就是说，挪亚在那个地方，他被神看中哪一点呢？看中他里面那个真正相信神的心。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容易，眼睛不见，但是那个什么把握呢？我想跟他的祖先有关，跟他的祖先有关。因为从圣经里面看的话呢，从圣经里面看，就是说这个以诺是挪亚的什么人呢？ 啊祖父，大家了解意思吗？这个以诺是挪亚的祖父，他们的年纪又活得很久，是不是啊？以诺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至少会跟他的子孙晚辈讲到跟神同行的这些种种，别人没有听进去，挪亚听进去的话，他里面有一个真正持守相信的心。所以不管盖方舟盖了多久，人对他的嘲笑 有多久他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下面他们怎么能够拯救呢？进方舟的才能够得拯救，有没有？要有人造方舟，人才有机会可以进方舟。所以我讲的方舟，耶稣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救恩。他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是怎么样，也是怎么样。耶稣用他自己跟挪亚那个时代来这个相比，就耶稣要成就的救恩，就像挪亚当时要盖的方舟，他用这个东西来类比，就说是一种救恩。这个救恩不能勉强的。这句话怎么讲呢？救恩是为全世界人类预备的，但是呢，只有信的人得着，不信的人得不着，就是这样。就是方舟是为当时所有人预备的，但是只有进方舟的人怎么样呢？才不被洪水灭。这个公不公平啊？这个公不公平？这是公平的。但是我们人的头脑不是这样，我们人头脑什么叫爱、爱我的儿子呢？他错了，也是对，是不是？他变成这样，那到最后怎么样？不可收拾的时候才没有办法。其实神的爱不是公义跟慈爱的调和，神有一个作为叫方舟，神有一个作为叫十字架，一个救恩的话。救恩是为所有人的预备，但谁能够得着呢？相信才得着，进入的人才得着。所以下面我跟大家思想的就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人不想进入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今天在礼拜上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还不心甘情愿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愿意进入这个救恩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为了业绩，传道人民业绩啊，别人看你报告啊，宣教士有没有业绩啊？有业绩，多少人信主了？今年多少人受洗啊？人呢、啊？人在工作里面有业绩的压力，一个真正传主道的人是没有压力的。他的压力是什么？他的压力是为那些还不肯悔改的人忧伤。这个问题太真实了。这问题才真实了。挪亚这个地方他很清楚知道，他也常常呼喊希望人能够进方舟。耶稣为挪亚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在挪亚的日子人也照常吃照常喝，有没有？哪有什么洪水，哪有什么世界末日，哪有什么天堂地狱，哪有什么人类灵魂的沉沦灭亡，没有这些，我反正能生活能吃能喝就好。其实今天我们在加州，哎，中国大陆四川那边地震的时候，我们今天有吃有喝，人家说加州可能没有多久还要也有一次150年来的最大的地震，是吧？那个规模不会比什么呢？不会比四川的更小。我们今天有吃有喝操心什么？有没有？突然之间事情发生了，来得及吗？来不及。但是我们今天就为着可能要发生了150年的大地震在加州，我们现在准备怎么准备？美国政府可以给你搞一个什么火箭还是太空梭还是什么，大家可以想进去，到时候反正地震了，对不对？哎呀，噼啪就走了还是怎么样？想个什么方法？真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嘛？什么明天后天的事情，什么150年的大地震，什么这个叫什么杞人忧天，是不是这样？但是灵魂的问题不是这样，灵魂的问题是一定的。什么叫一定的呢？现世不报，有一天也要死嘛，人也要死嘛，不是这样吗？都要遭遇到这一个，都要遭遇到这个 moment。 在加州这个大地震会不会发生，我们可能说发生不发生，但是我们人一定会，肉身在世界上一定要死，我们一定会面对上帝，把我们一生所做的向上帝交上。但是人不要你怎么办？人不要你怎么办？死拖活拉。我跟人家刚好相反，我在泰国北部传道的时候，那些无知无私的人啊，你跟他讲了以后，他心情很单纯，我要受洗，我要受洗。你问他，那我就从来就不去问他说，你知道耶稣是什么什么？我跟他讲，你看，我要，我就给他受洗。 反而是那些懂道理的人，读过书的人，那时候特别六四以后，大陆上跑出来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跑到山区很委屈，所以一讲到耶稣爱软弱的人，耶稣爱我们给我们机会，他们很感动的。结果我问他们，你真的发现你是个罪人吗？他说不，我不是，我只是觉得你王老师讲的耶稣的道理很对很好，是这样。这些人我从来不跟他熟悉，因为我知道他不是要耶稣，你知道吗？他不是真正要耶稣，他只是听了我讲的这个道理很对，在他这种情景的里面，他也自己觉得很可怜，对不对？他要有个什么东西来寄托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只是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跟你受洗也没有用，因为你真正要相信，你真正相信了。我说你真的相信有这位上帝吗？这个上帝这个我也看不见，叫我怎么相信呢？但是王老师你讲的我听了还是有点道理的。这样的人我不给他受洗。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是别人跟他传福音了，对不对？好几次我在台湾，人家找我，王老师啊，我们有些人悔改信耶稣，你去帮他们受洗。我说不是和尚来给你做一个什么东西，你跟他传福音，你知道他有没有悔改，你跟他受洗，干嘛找我来跟他受洗啊？大概这意思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相不相信是相不相信，是他跟神，你怎么知道他真正相信？看他有没有进方舟，就是这样的嘛。不信方舟，再怎么讲，我再相信当时有没有一些人看到挪亚也会礼貌上啊，挪亚是真的，你真的相信？哇，你哎呦，你这个行为真是很了不起啊，你的信心很大是吧？你看现在在造方舟，反正不知道是真心夸奖你的还是在损你都不知道，反正也会碰到这样的人，是不是？不进方舟，你讲什么都白白，很简单，是不是这样？你不进方舟，你讲什么东西都不能让你避免遭受洪水毁灭的这个事实。所以今天在教堂里面讲好听话没有用，要真正就进入耶稣的救恩里面来才有用，是不是这样？今天进教堂容易，进方舟容不容易？你们说，啊？进教堂容易，进方舟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不容易。进长智慧容易还是进方舟容易？你们讲给我听。你怎么知道？我们 TMS 说，我那时候都还不信耶稣了嘛，有点才干，人家都选我去做执事的嘛。我把话讲的那么的对比在哪里？进方舟是真正要相信的。真正要相信的，你眼睛没有看见，这是一个事实的，你真的相信了，你才得救。下面我再讲了一个，这个救恩呢，宣教这个救恩呢，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有一个最宝贝的，我说人类有了新的开始。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进入神的拯救，就是给我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我有好几次新的开始，因为新的开始又在旧的里面，又需要做，又有新的开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从父母们生我们下来以后，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好像我们脱离不了一些什么东西。你不管是 DNA 祖宗带来的个性，或者是小的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父母亲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事业失败的问题，造成孩子在这样一种家庭里面生存，孩子的一种这一生的这一种阴影是吧？他没有办法可以从里面出来。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啊。假如我这样讲，日子要你现在一直跟以前的岁月完全一样，一直去这样过，这样过，上教堂也是这样，就这样子啊啊啊！假如今天有个救恩，让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你要不要？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新的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呢？新的开始意思就是从前的不算。重新来过，其实每一个人都想有这样的机会。做生意做失败了，希不希望再有一次做生意的机会啊？有没有？有啊。做人做失败了，跟太太相处， 希望太太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我真的不这样了，我要好好带你。就是你真的人生会想到，我们希望还有一次新的机会，而真正拯救就是旧的过去以后，新的再来开始。但是有新的开始，不代表你不会落在旧的里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但是你新的开始，你一直靠得住，你慢慢会发现那个新的开始在你里面的救恩，这个力量不得了。我这次跟社青他们在跟我讲说，大殿你来跟我们讲讲，怎么样跟人家分享耶稣。我说你们要我讲的是如何分享耶稣，还是如何分享耶稣的道理？我说这两个一不一样啊？啊，分享耶稣的道理，你们去学习听听背背记记就可以了。你们要分享耶稣，除非你有耶稣，你没有的东西可以跟他分享。所以我里面就跟大家讲到一点，说在我生命里面我觉得很宝贝的一样，我信了主得着这个救恩以后，慢慢慢慢看重神借着我悔改信耶稣所给我这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一点点慢慢的长大，到今天我成为我这个样子，慢慢我发现我跟我家里面其他的兄弟已经开始不一样了，真的。因为这一次我们有个 family reunion， 我爸爸过世20年，我哥哥从东部来，我大哥从东部来，我二哥从香港来，我姐姐在San Jose，那我从加州这个洛杉矶上去。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说我跟我同为父母所生的，已经开始有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的差距还大的。就是说神可以断开从祖宗来的咒诅，神可以断开我们小的时候这一切人环境，有些是人故意的，有些是环境的不幸造成的一切的东西，那样一种的咒诅切断，你相信吗？上帝要我们进入救恩享受最大的恩典是这个。我曾经走过没有信仰的岁月，我曾经让一些过去的痛苦，把我变成一个很扭曲，思想扭曲，心态扭曲，行为扭曲的人。但是我真正得到救恩以后，给我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要预备救恩真正最终的目的，不是消极的让我们不灭亡，让我们积极的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很不得了的。就是好像是重造，你知道吗？啊，就是那个救恩以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我用我今天话来讲，就是一种重造。所以信耶稣是有没有重生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进到教堂做不做礼拜的问题，是有没有重生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未来的岁月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原来我这样讲，我在基督教那么久了，我从前只是对基督教的东西熟悉，我常常跟人家夸口，基督教18般武艺我都会，你们只要讲得出基督教搞的东西，你叫我弟兄搞，我通通都会。但我里面很清楚知道哪些是神在我里面发动新的，哪些只是照着人大家搞的搞，那我还可以发明第19种，大家了解我意思啊，还可以发明第19般武艺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救人，都不能给人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最后一个结论，挪亚因着信成就了那时代的救恩。一个不真正信的人搞了一套做了一套唱了一套会让人得救吗？不会的，真的会也是只是让他信了基督教，他不会真正悔改，要这一位为他忧心，为他叹息，为他预备的救恩。我再反过来讲，今天我们说是一个宣教的人，传福音的人，我们假如只熟悉一套做法，我们没有摸着上帝这样一个爱罪人的心，我们也不会那么心甘情愿真正的摆上。等到我们的摆上别人不鼓掌的时候，我们就 停了。等到我们不摆上，别人也不来跟进我们的事，我们就一直给他停下去了。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啊，只有一个，慢慢体会到神的心。那体会到神的心不是每个人都体会的，所以我说大家上了这么从圣经看宣教，大家没有去宣教，我在想对我弟兄来讲，我觉得不上了我的课你们都不去什么参加教会什么什么短宣队是吧，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摸着神的心慢慢慢慢我们会的，在我们生活周围看到一个人，你会想到他所做的这一些到最后要面对神，神又为他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希望他能够进入，是这样。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要补充一下，用一点点，用五分钟时间补充一下。上个礼拜敏文他上课很认真，那么他就跟我讲了，吉祥上这个你讲完了还漏了，我上个礼拜还漏了讲一个宣教的范围，有没有？有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提起来讲呢？哎，弟兄啊，你为什么第五点不讲？是什么原因是吧？你们没有人跟我讲，我觉得，我觉得还是太太最爱我，所以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在泰国北部在一个山里面的时候，这一群民族，他们从来不敢犯上，你知道吗？他只要觉得他是你长官，你错你什么，他都是这样。那我说这些人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我一次周会我就上去，我上台以前，我到因为那个厨房就在我们这个讲台的那个附近，我就因为用柴烧都黑的，我过了一趟，我就脸上擦一擦，这样我整个脸是花的，我就上去跟他们讲到最后。后来讲完了，他果然是这样。我说你们今天看到王老师没有什么要跟王老师讲的吗？我跟大家讲了那么多了。结果有一个学生就，老师你的脸是黑的。我说你乱讲，老师脸怎么会黑，是不是乱讲。我就把他吵的骂了一顿，他都想哭。他说老师真的你的脸是黑的。好了，你到前面来。他很害怕跑前面，他来了我就抱了他，我说你们那么多学生只有他爱我，把我脸黑的事实告诉我，万一这个时候你们长官来视察，我这个脸怎么去见我们的长官。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大家不敢讲呢？他为什么不敢讲？啊，不，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大家不讲也是很好，是一种修养，也是很好。谢谢大家，修养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太太真的爱我，她说：“吉祥啊，你第五点你为什么不讲？”所以我今天补充一下，我真的说强健健，这个也没戴眼镜是吧？我讲的时候 OK 好，我想把第五点宣教的范围，我们常常讲到说什么地方应该去，什么地方不应该去，有没有？是不是？常常我听到讲一句话说。我们罗兰岗都没有传遍，你们一天到晚带着人去国外干什么？对不对？那就传道的范围有近处有远处，是不是？有没有？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传和平的福音给近处的人，也给什么？也给远处的人。但是呢，以什么叫做传福音的范围？远处近处呢？传福音的范围在每一个地方。有没有？我从来不高举宣教一定要去泰国，我也从来没有高举，是不是啊？宣教只能够跟讲话不同的异文化，我也从来，因为你高举任何东西就把你自己绑死了，是不是？我到泰国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一个佤族当中传道，哇，他们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用英文的一个佤族的牧师，用了英文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 proposal。什么啊？一年经费是多少？是这样，他就说：“王老师，假如你支持我这个经费的话，我将来以后整个佤族的福音工作归你算你的。”我跟你今天很多的宣教师一到宣教工程就碰到这个问题，算我的多好啊！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个东西，我说这位牧师，我说谢谢你哈，但是呢，神没有说一定跟碰到瓦苏人才跟瓦苏人传，碰到拉火不能跟他传。我说我是碰到什么人跟什么人传福音，你就是要交给我的人不在这边周围，你交给我也是白白交给我，我也不能跟他们传福音，是不是这意思啊？在我的心里面，只要他还没有信主。只要有些地方福音没有到，我听到了，我心里面就有想要去，就是这样。 这个传福音，我们有我们的观念，这个人们可以跟他传，那个人不可以跟他传，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就当一个人到你身边，他没有信主，是吧？你不管是见证跟他谈谈也好，或者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讲一样的国语，所以我不跟你传耶稣，有这样的吗？啊？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为什么说要把福音传在和平的福音要传在近处，也要传在远处呢？在保罗的心里面，只要需要福音的地方怎么样，他都去传。那我们常常受着什么东西影响呢？我们常常受着一句话，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做我的见证，有没有？所以我们谈的传福音，我们到底在耶路撒冷传，还是要在犹太全地传，还是要在撒玛利亚传，还是要在地极传？然后人怎么样？人就对这些圣经用自己的头脑化解释解释解释，什么叫耶路撒冷呢？同种同文的人，是不是啊？什么叫撒玛利亚呢？就是同种不同文的人，是不是啊？啊，是吧？相似文化的人。然后什么叫地级呢？地级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文化也不同，种类也不同的，是吧？就有什么 M1 M2 M3， 是不是这样？这真正是神的心意吗？这是人对圣经的解释。我再说一次，有它的价值，但是不代表是神的心意。你可以这样解释，我有另外一种解释给大家听，你们听听看哈，好不好？我是说救恩是在耶路撒冷完成的，有没有？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抓，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复活升天，这个复活升天的见证，耶路撒冷的人不传到犹太全地去，犹太全地人知不知道啊？不知道。犹太人不传到周围的，在外围一点的撒玛利亚去，人家知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撒玛利亚都没有穿透的话呢，人会跑到地级去吗？也不会。所以在我的感觉，什么叫做宣教，也没有什么 M1 M2 M3， 只有 M1， 就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就叫宣教。一个得着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就叫宣教。你们同意吗？那个时候的圣徒把这些圣经解释成 M1 M2 M3 是有一个观念的，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生下来在一个地方，永远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他哪里也去不到嘛，是不是？交通工具也不发达，所以你不去他怎么办呢？现在不是呢，现在已经是个地球村呢。你宣教何必离开美国？在美国可以做同文化、相似文化、异文化都可以，所以你宣教根本不需要离开美国，你同意吗？那这样的解释是真理吗？这只能说人对圣经的体会，在那个时代有它的价值，但是在现在的话呢，变成鼓励我们在美国的信徒哪里也不要去。你要跟中国人传福音就是 M1， 对不对？你跟亚裔韩国人传福音就是 M2， 是吧？你跟西班牙人传福音就是 M3， 那你还去哪里啊？哪里都不需要去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传福音是传在近处，传在远处。多远？多近不叫近，多远不叫远的，就远近代表所有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被人对圣经的解释限制了我们遇见还没有听福音的人自阉，你知道吗？自废武功，是不是？我们只跟讲外国话人讲了一段信息，学到文字，一定学到话才能去传福音，这样的人也需要，也不要去反对这样的人，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跟讲同样话的人你都不会跟他传福音，你学学讲泰国话就会跟泰国人传福音呢，有没有？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们在美国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呢、啊，你就把他派到天涯海角去，他也是一个不会传福音的人，你同意吗？同意啊。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说宣教，慢慢体会神的心，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想到，就是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简直是一个害我的人，但是上帝要拣选我，为他预备一个救恩，我愿意吗？啊，哇，这个很 tough。这就是耶稣做的宣教，里面体会神的心，愿意为神所爱的人我付代价，怎么样然后能够让他得救，这个把握住了。圣经里面讲到第一个拯救人的就是挪亚的事，是吗？旧约圣经有没有宣教？有，宣教的原则都是一样。 神的心，人的罪，我们付代价，然后怎么样，人可以新的开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还在你面前，你的心我讲不清楚，但是体会一点点，因为我曾经是被你这样接纳爱等候悔改的一个人。主，让我们在遇到我们生活周围环境里面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曾经是我们朋友，因为做一些邪恶的事，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到最后我们不但没有把你的福音，或者不但没有为他预备一个可以让他得救的环境或者机会，有的时候反而把他所做给我们的也做还给他。主，求主怜悯，让我慢慢慢慢在生活环境的里面来体会，而且愿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到有一天你若是真是拣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主啊，才会像挪亚一样。谢谢主，孩子讲的不完全，愿圣灵你来补足我们今天心中所听见的有感动的。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被你保守持守，在这样一个在加州有许多你所不合你心意的法律都一条条通过的时候，叫我们怎么样像挪亚一样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在你眼中看为是义人的，说不定有一天你可以借着我们来预备一个让人可以得救的一个机会。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有一点哈，那个以诺下面有一个是马